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我们经常都会用这句说话去表达，时间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能力，可以去证明一个人真正的内心是好是坏。今天的主角是圣经里面一个叫做马可的人，借用头先那句说话，路遥知马力，都挺贴切。路遥都知马可。马可在圣经里面算不算出名呢？估计大部分的人，你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是马可福音。是啦，他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啦。然后呢，知多一些的人呢，就会记起圣经里面记过一件事，就是当时巴拿巴和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，他们带了一个马可做助手。但是在第二次，保罗就说我不会再带他去的了，因为他上一次去的时候他没有完成到他的旅程，他中途离队回了家了。于是两位领袖就决定分开了，巴拿巴就带着马可，保罗就带着西拉。那究竟马可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他马力有多强呢？他的名字叫马可，他是不是真的可呢？他的出身，他的经历，可不可以给到我们一些鼓励呢？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不是很多，而且比较零碎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试下将他们执出来，原来都可以得到一个对马可人生呢一个框。今天我们就试下认识一下怎样路遥知马可。我就将经文分为三组，第一组是关于马可的出身和他年少时期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那里说，他即是彼得明白了，就到那称为马可的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去，在那里已有好些人聚集祷告。这里的他是指彼得，当时耶稣已经复活升天，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但是耶稣的影响力就并未如那些政治领袖那样的心意咁样咧，系消失。反而咧，因为圣灵嘅能力啦，越嚟越多人信耶稣。当时嘅领袖就怕喺群众嘅力量越嚟越强嘅时候咧，会威胁到政权啊。于是佢哋要捉啲领袖坐监受审，甚至处死佢哋。之前使徒雅各就系咁样死咗啦。而家就轮到彼得俾人捉咗。於是啲門徒就好驚，佢哋聚集喺一個地方，切切咁樣禱告。就喺希律王準備要將彼得攞出嚟去處置佢嘅時候，之前嗰晚，彼得竟然奇妙咁樣俾天使救咗出嚟。連彼得自己一開始都覺得好唔真實，但係當佢明白，佢知道咗，唉，神真係將佢救咗出嚟啊！佢第一件事就去咗呢個馬可嘅媽媽瑪利亞屋企裏邊。那裡果然已經有很多人在那裡為他祈禱。在這一節經文裡面，至少我們可以得到兩方面的資料。第一，他的名字，這裡說嘛，他叫馬可，馬可是一個羅馬人的名字，變成英文就是 Mark 或者是 Marcus， 也都叫做約翰。約翰就是一個希伯來人的名字，因為耶穌時代希伯來就是他們那個族的名字，所以他們會有一個希伯來名字。但是政治上他們受羅馬人統治，所以不少人又會改一個羅馬人常用的名字，就好像我們又有中文名，我們又會改一個英文名字。在記載這個地方的時候好像有些累贅，那稱為馬可的約翰的母親瑪利亞的家。一來可能因為聖經裡面實在有太多瑪利亞，我們都要分究竟是哪一個。二來就是可能是有用意的，馬可這個人是值得記名的，他不是 nobody， 如果不是直接記瑪利亞就可以，或者直接記有個信徒的家就可以，為何要這麼累贅呢？不過這個時候的馬可可能都未成氣候，他的家依然是以他媽媽瑪利亞為代表的，聖經就沒有記載他爸爸可能已經不在了。除了名字之外，還會介紹了馬可的家庭。他媽媽就叫瑪利亞，是信耶穌的，家裡都挺富裕，所以間屋挺大，經常都可以接待使徒。當彼得被人捉了之後， 無論是信徒或者是彼得，他們都很有默契地懂得去到瑪利亞家裡集合，可以知道他的家裡已經成為了大家很熟悉、很信任、很安全又經常都去的聚會點。後來在教會的傳統上面就稱這個地方、這棟樓為馬可樓。如果你有參加過聖地團的話，那你應該都會參觀過這個地方。歷史學家認為這裡就是耶穌和十二門徒去吃最後晚餐的地方。當然經過了2000年，今天去參觀這個地方已經是經過了歷史的擴建、拆毀又再重建的面貌了。除了他媽媽是一個熱心的基督徒之外，原來他的家族裏面至少還有一個很愛主的人，他就是表哥巴拿巴。在另一節經文哥羅西書四章那裡就說，當保羅他去問候弟兄姊妹的時候，他其中說巴拿巴的表弟馬可都問候你們、原來呢馬可的表哥是巴拿巴。巴拿巴是一個什麼人呢？大致上你應該都聽過他的名字。他是一個很熱心的基督徒，《使徒行傳》第四章那裡就記載了，他本身都是有田有地的，但是他就賣了這些田地，他就將這些錢拿去給使徒，去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聖經說，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，滿有聖靈和信心。巴拿巴還得到耶路撒冷教會的信任，派他去其他地方去探訪那些初信主的信徒。而呢之前因為掃羅這個人出了名就很壞，他逼迫的基督徒嘛，所以呢一開始他信了主之後，那些人都不敢跟他來往的，很害怕他是無間道。但是巴拿巴呢，唯有巴拿巴肯接待他，所以他真是一個好人，還幫保羅呢去跟其他門徒交往。所以在家裏面，媽媽瑪利亞、表哥巴拿巴就成為了馬可的好榜樣。除了家庭背景之外，在馬可福音裏面還記載了一件少年時的事。在耶穌被人捉過一晚，在客西馬利園裏面，通常我們會記得那些情景，就是猶大就帶著一班人去捉耶穌，跟著彼得就為了護主就斬了那個一個人的耳仔，通常我們就會記得這個情景。不過原來在馬可福音裡面記載了一個小小的片段，只有兩節經文而已，那裡是說有一個青年，和合本語用少年可能更加符合我們今天對年紀的理解。這個人怎樣？他光著身子，只披一塊麻布跟隨耶穌，眾人就找住佢，佢卻丟下麻布，赤身逃走了。目睹耶穌被捕呢一幕，呢個少年人驚到麻布都唔要啦，就咁就走咗去啦。聖經嘅學者認為呢個咪就係馬可本人咯。當時咧，佢只係十零歲嘅啫。按照聖經嘅記載同埋學者嘅分析，當晚嘅情景好可能就是這樣的。耶穌和門徒就在馬可的家吃逾越節的晚餐，即是我們稱為最後晚餐，歷史上應該一餐最出名的晚飯。飯都未吃完，準備出賣耶穌那個猶大就出了去了。約翰福音十三章有記載。之後耶穌吃完飯就跟其他門徒一起離開了這間屋，去客西馬利園。這個時候客人既然已經離開都夜了，在家裡的馬可應該已經除了衣服準備好睡覺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猶大就帶了一班人來，這班人還帶著武器的，他們看到耶穌和門徒已經不在這間屋裡面了，就知道了他們去客西馬利園，整班人就說要去捉耶穌了。馬可見到這班人說要捉耶穌，他都未趕得切穿好衣服，只是隨手披了一塊麻布，他就哩哩淋淋地去客西馬利園那裡找耶穌。於是他就目睹耶穌被人捉的這一幕了，他自己都被人發現了，所以他就連麻布都不要，就這樣就走了。對少年馬可來說，這個耶穌被人拘捕的這個場面實在太驚嚇了。之後很快耶穌被人處死，不過之後他亦都見證了更多的神跡， 包括耶稣的复活啦、升天啦，并且是圣灵降临之后，哇！呢班门徒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咁样，好有能力，亦都好多人信主。虽然社会上面的迫害依然不断咁样发生，但是马可见到比人的迫害更加劲的神迹，所以他依然跟随主，亦都愿意侍奉主。第二部分是初出茅庐的马可。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五节这里说，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了供给的事，就回去耶路撒冷，就带着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。这个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传道的旅程了。表哥巴拿巴就决定带埋马可一起去。但在十三章里面就有记载，他们来到庞菲利亚之后，马可就决定离开回屋企了。於是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那里说第二次的旅程了，那里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，但保罗认为不宜带他去，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，不和他们一起工作，於是二人起了争执，甚至彼此分手。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去到塞浦路斯。圣经就没有交代为什么马可第一次的旅程会离队，但是在第二次的旅程，当巴拿巴又提出话想带马可去的时候，保罗坚决地反对，就可以知道之前那次马可的离开呢，应该是得不到保罗的认同的。这个少爷兵真的靠不住，不要再带他去了。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，保罗和巴拿巴来到庞菲利亚的时候，由于保罗在居比路的时候是疲劳过度，去到庞菲利亚他又病了，所以就改变了原来的宣教计划，就不打算在别家停留传道，就决定改去比较高地的安提柯这个地方，那里比较适合疗养，那里也有很多犹太人可以传道。估计呢，可能马可就对于这个突然的改动有不满，加上呢，其实面前的路程全部都是很崎岖的山路来的，所以他决定回家了，回耶路撒冷了，不跟他们去了。而按照这位考古学家的讲法呢，从别加去到安提柯呢，这个中间经过的地方呢是属于加拉太省的，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讲话，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，应该指的就是这一段时间了。其实没人知道马可他离队的真正原因，但是可以理解保罗不想再带马可去，因为当时如果你的队友随时都会中途离队的话，不单止影响宣教工作，少了一个队友也都增加了路途上面的危险。今天我们都不难想象，如果教会派你去宣教，你都希望你的队友是信得过夹得来，至少他不会中途掉下你自己回了家咯。何况当时周围的支援更加少，遇到的逼迫危险更加大，一个可以信任的同伴真的很重要。巴拿巴再一次证明他真的是一个好人来的，他不单止当日他肯去冒险帮助保罗，今日他再冒险给机会表弟马可，他宁愿跟保罗分队，他都好想带埋马可再一次出发。当然马可自己都好争气，他没有因为之前失败过他就气馁或者放弃，他肯再一次离开舒适的屋企重新上路，神都使用他们。巴拿巴和保罗从一个宣教队变成了两个，可以去更加多的地方。咁呢次旅程马可嘅表现又系点样呢？圣经就冇直接交代。不过经过咗好多年之后，从保罗同埋彼得喺书信里面就可以见到前辈眼中嘅马可系点样样呢？喺腓利门书嗰度讲，我保罗嘅同工马可。亚利达古底马路加都问候你，然后在 提摩太后书那里说，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已经离开我了，只有路加在我这里，你来的时候要将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服侍我上于我有益。虽然当日保罗是不肯带马可一起再出发了，但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知道后来他们已经兵释前嫌了，再次成为侍奉的伙伴。并且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当时他在罗马监狱，他已经知道自己是时日无多的了，他很想再见到马可。于是当他去交代提摩太，你来找我的时候，你带着马可来吧，我很想再见他，因为他在服侍上面帮了我很多。在这里我都特别highlight 了一个人物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，在这两节经文里面都出现了这个人名，就叫做底马。其实呢，我们不是很知道底马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圣经对他圣经底马这个人名出现了三次，其中两次都是保罗代表同工去问候弟兄姊妹的时候写他的名字，一次在这里，另一次就在哥罗西书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工作表现怎样，但至少呢，他都不是一个等闲之辈，因为他是保罗身边很紧密的同工，他跟路加医生都是齐名的。不过第三次提到他的时候就是在这里，提摩太后书，保罗对他的最后的结语就是，因为他贪爱世界已经离开保罗，离开了他的侍奉岗位。保罗很感慨，他觉得自己被离弃了。其实都不难理解的，跟着保罗去服侍怎会很舒服呢？保罗他说自己又试过被人鞭打，被棍打，被石头打，多次被人捉了坐监，走路又有贼，受尽皮肉之苦，还要日日为教会的事操心。跟住保罗去传道又怎会不辛苦啊？离开保罗不等于离开信仰的，但是可能只是我不想再受这些苦了，都是世界比较吸引一点，都是世界比较舒服一点。说回马可，虽然圣经就没有直接说马可有没有受过保罗所受的苦，不过同得保罗同工应该都走不掉，而我们发现最后他都没有走到。另一个和马可关系密切的前辈呢，就是彼得了。在彼得前书那里，彼得都问候他的弟兄姊妹，其中他有说，我彼得的儿子马可都向你们问安。彼得视马可为自己属灵的儿子，他们关系非常之密切。马可福音亦都供应是马可按照彼得的口述而记低的。虽然他当时呢，虽然在我们现在的新约里面，他是排在马太福音之后，但是其实他是最先写成的一卷福音书。透过马可福音让人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在世上的工作。彼得作为耶稣的近身门徒，和耶稣一起经历过很多事，他的见证全部都是第一手资料，非常之珍贵。不过彼得是一个渔夫，文笔就应该差点了。神就使用了马可为彼得执笔，给当代人和后世的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见证。我很喜欢人物和故事，因为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行为反应有时候不单纯是一个对错之分，而在一个叙事的场景里面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默想、去想象、去感受，而不单单是理性的分析。马可在圣经里面似乎是一个很低调的人物，刚才我们已经基本上执晒出来了关于马可那些经文，所以他基本上就不是主角。但是呢，哦，原来他参与了很多很重要的场景的，原来他和很多很重要的主角互动过的。马可的人生都挺适合我们去默想，想象我是马可，哇，我年轻的时候 我見到阿媽成日都開放自己屋企去接待耶穌、接待門徒。每次有人客嚟屋企，又要打點啦、清潔啦、整嘢食啦、招呼啦。佢哋走曬之後咧，仲要收拾啦，話啲功夫真係唔少啊！然後突然間失驚無神，見到啲人帶住武器嚟捉耶穌，嗰、那個咁驚險嘅場面，仲見到有人俾人斬一隻耳仔，嗰啲人仲想捉埋自己。哇！走咗嗰晚，好在走得甩咋，但係走到翻屋企，應該成晚都瞓唔著，就算瞓著咗，可能都會發噩夢。之後雖然很多政治的領袖其實他都不認識耶穌，不是很知道耶穌其實有什麼這麼大的能力，他們只是不希望群眾的影響力會影響到他們的管治，他們就很想消滅他們，誰帶頭就捉誰咯。但是那些領袖和信徒依然信得很堅定，還有神跡保護他們，連阿媽都唔驚啊！仲繼續俾啲信徒喺自己屋企開祈禱會。表哥巴拿巴好好人，我就向來都知噶啦。但係竟然佢話賣田又賣地捐俾教會去幫人，之後又幫嗰個唔知係咪無間道嘅掃羅，後來又俾教會差派去公幹。表哥仲嗌我一齊去，嚇！去外面傳道哦，雖然他賞識我都是很榮幸，但是在外面侍奉很辛苦的哦，不知道自己捱不捱得住的哦。經過第一次這樣中途走了，都知道自己衰的了。不過衰了一次，表哥還叫我去，我已經知道他的拍檔已經對我很失望了哦。彼得前輩對自己很好，当自己是属灵的仔一样，他和耶稣的经历真的很宝贵，就等我帮他写出来整理好，那些本地人啊、外国人啊都可以看到耶稣的事咯。想想想想，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想象、可以感受的空间。马可是一个历史人物，不过日光之下，我们发现很多信徒在家里面、在教会里面、在社会上繼續面對類似的情景。可能你不是馬可，而是一個少年人的媽媽，或者很想提攜表弟的表哥，或者你是那個對這個後生仔真的很失望，我真的不想再跟他同工的這個前輩，或者你有很多見證經歷，但是不懂得用現代人的方式去表達出來的一個前輩，你很想、很需要一個後生仔配搭幫助你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路，有自己的不足，有失敗的時候，有很想放棄的時候，但是平復過來、休息過後，仍然可以重新起步。每一個特別特定的行走方式，但是只要不放弃，神又会继续带着我们走。今天我们看到马可，马可的出身很富裕，他有一个爱主的妈妈、表哥，可以说在信仰的路上他赢在起跑线。不过很多东西都是要他自己去经历、去成长、去坚持。少年时的马可因为目睹耶稣被人捉的这个经历实在太惊吓了，那一刻他逃走了。长大了之后，起初他真的一心一意跟着表哥巴拿巴和保罗去传道，他希望自己不用做很伟大的事都是可以出一分力。不过这件事实在太难了，这条路又很辛苦，唉，真的不想走了，传福音又不受欢迎，又被人阻拦，不如都是回家算了，你自己去吧，我不去了，我放弃了。虽然逃走过又放弃过，但是最后马可都回去侍奉的路上，成为了保罗的好同工，彼得属灵的好儿子，很感恩他有家庭的栽培，有同工的提拔， 他自己的努力，背后最强大的当然都是神的大能和恩典啦。路遥知马可啊，他默默耕耘地去协助保罗和巴拿巴的传道工作，成为了当代人的祝福。他帮彼得执笔写下马可福音，亦都祝福了很多之后的人。当我们看到马可的人生啊，我们会不会想想，今日我们在信仰的跑道上面，我们又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是很努力地奔跑着呢，还是在慢慢歇住跑？是之前跑得很累了，现在想休息一阵，还是挣扎着究竟我继续留在跑道啊，还是离开，还是已经失了踪呢？这个都不关乎年纪的问题，因为年长的弟兄姊妹虽然未必可以用他的脚去跑，但在信仰的追求上面仍然可以很热切，很有活力。你又找不找到你奔跑的原因、目标和力量呢？有个故事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有三个人在地下那里砌砖，有人经过就问第一个人，你在那里做什么啊？他就嬲爆爆地说，你没看到我在砌砖砖吗？那个老板大热天时还叫我在那里砌砖，这么辛苦。见到第二个人又问同样的问题，你在做什么啊？他就很累地说，唉，要搵食没计啦，一家几口等着我开饭，是辛苦一点 OK 啦。去到第三个人，他又再问，你在做什么啊？他就很兴奋地他指着天空，然后就说，这里是要起一间一栋很高的摩天大厦，第时起好之后，我就可以跟人说，这栋大厦我有份起的。同一件事，某些人很生气，有些人很累，但是对一些人他是盼望和兴奋。这些人之所以有这么不同的表现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不同的远景。同样都是这么辛苦的了，但是如果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去跑，要跑去哪里，那你就可以跑得起劲。那当你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鼓励同样在跑道上面的同伴呢？经历了上年的社会运动，又有大半年的疫情，我们不可以在教会见面，网上的聚会我通常都只是见到小部分的人。我有一个感受啊，不知道弟兄姊妹过成怎样呢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安好呢？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跑道上面呢？两个礼拜之前，8月30号，很感恩完成了今年的会友大会，这个得来不易的聚会。在现场和网上有300多个会友参加，我当日都有份去协助其中一个网络组，虽然没有很多时间和弟兄姊妹去打招呼聊天，但是见到很多很熟悉的面孔，大家因为在网络上不用戴口罩，所以真的见到大家的笑容，我都觉得很雀跃，因为很久没试过弟兄姊妹去为着一件事一起翻教会翻教会，我都感觉到有很多同伴在身边。我就想，其实有阵时可能是我自己对神太没有信心了，神会亲自去照顾他的孩子的嘛。在会友大会之后，最后的环节就播了一首歌，这首歌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，他很想鼓励大家奔跑不放弃。在预备这个回应诗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小插曲，就在这个程序表，这份程序表呢就昨天已经印好了，有弟兄姊妹呢就看到网上版，他就哇很细心，他在歌词里面他就发现了，他突然间个头顶个灯泡着了，叮一声，哎，有一个字，就是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， 每个难处低谷里，你恩典在哪里？记这个哪字呢？他见到，歌词印了有个口字边的哪字，而他记得原本的歌词呢是没有这个口字的。真的很细心，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两个字。有个口字的哪是边度 ,where, 这样的意思。没有个口字的哪是指那里 ,there 的意思。普通话的读音在声调上面是有分别的，但是在广东话里面呢，这两个字是一样地读的，所以连网上的歌词都混淆了。不过或者神又透过今次这两个字给我们一个反思，如果歌词是用有个口的那呢，这个歌词就变成了问问题了。每一个狂风暴雨里面，神啊，你的同在在哪里啊？每一个难处低谷里面，神啊，你的恩典在哪里啊？可能这个是很多人甚至是自己都曾经问过的问题，神啊，你在哪里啊？问问题不是问题，问问题不是问题哦。我们都鼓励人要去学习问问题，但是什么令到问问题的人最后决定放弃呢？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个答案啊。你问神在哪里，神就告诉你我在这里啊，不用怕。但是人说我不信，我感觉不到，我的难处还在这里，神你不在这里，你不帮我算了。不愿意接受答案最终会令人放弃。如果歌词是用没口字边那个那呢，就是一个答案，亦都是一个认信。每一个狂风暴雨里，神啊，我信你就在那里，在那些狂风暴雨里面跟我一起。每一个难处低谷里面，神啊，我信你就在那里，在那些难处低谷里面帮助我。困难考验我们的信心，有信心就有新的经历，每一次新的经历又建立更稳固的信心。奔跑天路需要信心、意志、目标，这些都是从一次又一次选择相信，然后经历到神的同在、恩典、爱、盼望，慢慢累积建立出来。奔跑不放弃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怀的意念是似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你要叫我们在末后有指望，求你的同在、你的恩典、你的爱，让我们得着能力在信仰的路程上边奔跑不放弃。今天我们透过马可的经历，你给我们看到就算他逃走过、他放弃过，他仍然可以重新起步。我们求那位爱马可、带领马可的天父上帝，今日同样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在当前的处境里面，我们继续信靠你，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。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